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就是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们先读两节圣经。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故事，有很强烈的对比。这里有两个人，一个是财主穿着紫色袍天天奢华宴乐，另外一个人却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一个乞丐浑身生疮。故事就从这个两个人来开始。然后这个人被放在财主的门口做什么呢？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个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好了，这里有两个很强烈对比的人，一个是财主穿紫色袍天天奢华，一个是乞丐是来乞讨的。但是不管是财主或是乞丐，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一个最后。在这里讲到财主死了，这个讨饭的也死了，也死了。这个我们先暂时读一下。这个耶稣在这里又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就是两个人都死了，不管你是财主或是乞丐，两个人都死了。好了，那么前监察院王建轩院长最近看到他的一篇短文啊，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就说我们快要毕业了啊，然后他说网上有个朋友传了他一个小幽默的故事。他说70岁中国老人在医院看病，70岁美国老人在竞选总统，70岁德国老人在公司当老总，70岁法国老人在准备婚礼娶老婆，蛮好的。所以他们说台湾人平均寿数是80岁了，那女性多一些83岁，那么男性呢大约是77岁，所以这样平均下来活到70岁的概率大概44%，44%你有活到70岁的概率。那80岁呢，那么大概是18%。那90岁呢，就只有1%的人可以活到90岁。那100岁呢，哇，感谢主，我父亲活到102岁，那个有多少几率呢？只有0.6%的人可以活过超过100岁。那么王院长他说他刚刚过了86岁的生日，到达90岁呢，只有1%的机会。他说这跟事实状况很接近。他说我有摄护腺癌啊，而且接近末期，还好还没有扩散。可是他有心律不整、心房颤动的毛病，已经10几年了，现在感觉到有一些不妙啊，心跳加速，呼吸不够啊。他说因为圣经上说了一句话，生有时，死有时，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花草无法躲过，人也是一样无法躲过。所以他说年轻的时候哇，看到一些崇拜的电影明星，像伊丽莎白泰勒、奥黛丽赫本，我想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年代的明星，年轻人根本当年第一次在电影看到伊丽莎白泰勒，我说哇，真的有这么美丽的女人，这个奥黛丽赫本真是太美了。那个罗马假期看了一次，还要再看再看啊！她的美艳惊人啊，真的，我讲怎么会有这么美丽的女人呢？但是他们老年的窘态啊，也是让人不忍卒睹啊。其实英俊的男星也是一样啊，这位马龙白兰度哇，多帅呀！但是请看右边那个也是马龙白兰度，你可以相信吗？同样一个马兰白龙，因为草必枯干，花必凋谢，谁能逃得过？我特别只放男星啊，女要尊重女性，摆下去不好看，男生不管了啦。所以他说想到他自己，他说他是政坛上出道的很早，30多岁就官拜13职等，媒体称他是明日之星、青年才俊。可是一转眼 他说我已经是八十老翁了，还有癌症相随。而他的妻子苏老师呢，大学时代那么成绩全校第一名，人漂亮又能干，被非正式的评为校花。可是似乎也是一瞬间，他已经是八十老妪啊，还有失智症相随。那是怎么说的呢？因为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是千古不变的定律，无人能够逃过，人人都会从世上毕业。大多数的人啊，庸庸碌碌的过一生，不是为民就是为利，但是最后两手一摊，什么也带不走，都是空空如也。所以他说啊，灵车后面绝对没有搬家公司的车队。贾伯斯啊，苹果的创办人，我们都知道，多年前他五十多岁就因为胰脏癌去世。在病榻之前呢，他说世人所羡慕的财富好名声我都有了，但现在这一切对我都已毫无意义。所以王院长说，人很可怜，常常要到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才会有少许的醒悟和醒悟。人自世上毕业后要去哪里呢？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们。因此年龄越长，越接近毕业，越坐立难安呢。可是他说，我虽然已经八十六岁了，他说我知道不久就要从这个世上毕业，可是他却说我一点都不担心，更不害怕。为什么他可以不担心不害怕呢？怎么有人可以不害怕呢？为什么呢？一个很简单的，因为他是基督徒，这节圣经成了他面对永恒，面对人生走过最后一段，他一点都不害怕的原因。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哇，圣经这里给了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最坚定的确信。没有人，没有哪一个经典，没有哪一个人敢讲这句话，只有圣经讲的斩钉截铁，说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句话完全是肯定句，没有一点疑惑，没有一点点的怀疑，没有一点点的什么可能啊，假设啦，应该啊，没有。圣经里面给我，所以王院长可以面对这，我八十六岁了，一点没有。我不但在王院长这么讲，我在我的父亲身上也是看见。我父亲虽然活到一百岁，我告诉你，他在九十岁后日日过的，我看着他，他常常很开朗的跟我们讲说：“哎呀，果子熟了就会掉下来，自然会掉下来啊。”所以他常常唱那一首歌：“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哦，他常常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他说。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过。为什么我父亲面对九十岁了却仍能够唱歌？因为有一个天父怎么样，天天都看过。没有上帝的人没得唱，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很惶恐，不晓得谁要看顾他，不晓得谁可以告诉他的未来。但是一个有上帝的人，他肯定的说，我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我要告诉大家，对基督徒来讲，这是多么大的力量。世界上人再有钱再大，他不敢也没有，所以他们惶惶不安，越接近年龄越怕，人不敢面对这个问题，逃避这个问题，不想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事实。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没有答案，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给他们答案，有的答案是让他们更害怕的答案。而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喜乐。所以感谢主，他说啊，所以他 他说我确信，为什么他不安息吗？因为他确信那一天我一定会到上帝那里有永生之福。基督徒走完这一招，等着我们的是什么？不是死亡，等着我们的是永生之福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牧师一辈子走过以后，我再跟他讲，基督徒啊，真正基督徒不但不怕他，而且是拥抱。说真的，保罗说啊，他说离世与主同在是怎么样好的无比，全世界没有人讲过这话，死了离世是什么好的无比，只有保罗，只有有耶稣的人可以讲。我也可以向你证明，在我的生命里面到现在我真的好想赶快去哦，留在这里真的是很无奈，你知道吗？是上帝说不行啦，夏凯那你还要讲道啦，心灵蜜豆奶还没录完呢，不然我真的很想去，你知不知道？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那里叫做天堂，对不对？这里叫做世界，请问这里比较好还是天堂比较好？好啦，大家都说天堂比较好，其实我告诉你都是头脑的。那现在你去不去？那你为什么不去呢？很显然你觉得那里还不知道不够好吗？如果那里真的很好，你就赶快去了。但是我真的，我越认识主我就越知道那里真的好的。我比说真的，人哦，若没有那里哦，人活在地上真是很累很无聊。人生那里讲的人生不如意的时有多少？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苦，不如意十有八九，八九都不如意，你还留在这里干嘛？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这世界是虚空的，什么虚空啊！我早就认识，圣经整天就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个假的，那里才是真实，那里才是我们的开始。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们有一天要去那里，那才是我们人生真正的开始，才是开始。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的信息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永生之福的里面。所以他说啊，不管我们现在几年级，但终究人人都会要从世上毕业，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要毕业的。而王院长他说他一点都不担心更不害怕，因为他确信他一定要到上帝那里。那其实他讲这篇文章就是提个，他不害怕，不但不害怕，更是拥抱，更是欢喜快乐。那问题回来了，那你担心吗？这才是重点了。他不害怕跟你无关呢，那你呢？你害怕吗？你担心吗？你却知道你要去哪里。重点是这样的，为什么你会害怕？因为你不知道要去哪里。如果你确知要去那里，你怎么会害怕呢？就跟我一样，我为什么很想去呢？因为我确知道那里，那里一定比这里好太多了嘛。说真的，这地上走过越来越真的无奈，人走过一生就是这样。哇，这个人一天一天的身体就是会衰老，是没办法的。刚才那两幅图画太明显了，哦，看得真的不忍，惨不忍睹啊，真的是。但是就是事实嘛，今年我才六十几岁了，哇，我的手就开始这里痛，不晓得最近这里就好痛哦。昨天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哇，摆着也痛，哇，翻着这个也痛。主啊，我才六十几岁就痛，啊，再过十年不就是这里也痛，那里也痛吗？到了这个年龄，想吃很想吃也不能吃了，每次看到好吃的筷子伸出来，师母就把我拿走。哎呀，这还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你还能吃多少呢？吃太多了，哇，等一下怎么三高啊，然后真的要吃，然后去抽血，要每一年都要去身体检查，有人不敢去检，每月每一天检查，每月检越害怕。检查你知道吗？去做身体检查的意思就是什么呀？从此以后你就开始跑医院。因为哦，这个要追踪啊，那个要追踪，三个月这个要追踪啊，三个那个两个月以后要追踪。拜托，我的人生越来越，以前 年轻的时候三年五年也没去医院一次，现在呢每一年，不是每一年，每一个月都要去跑医院啊，然后年纪越大跑得越勤啊，真的是，这是我的人生吗？这是我的结局吗？这就是我要的吗？当然我不想，这不是我，如果这是我们人生的结局，真的很无聊啊，真的人活得很累很无趣啊。生年轻的时候非常辛苦的打拼努力，好不容易站上脚了，人生就越来越生命不如从前，就知道一日一日真的不如从前，但是还要感谢有那，还好这里不是我们的终结，我们的人生那里才是我们的终结，那里才是我们的最大的美好，在那边。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盼望今天你一定要明白，这才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吧，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后来那个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而且埋葬了。你知道没信耶稣的人很怕读这段经文，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你一定要明白这是人生的真相，你不愿意面对你还是要面，不是逃避就不用面对，他要告诉你有一个人生最终的真相。这个财主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用指头沾肩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的痛苦。然后亚伯拉罕说，儿啊，等等等等，这些二十六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一个深渊的限定。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到，可以去他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比喻来揭露，其实对我们人生最重要的是，很多人不敢想，不愿想，以为就没事，很多人只是把头埋在沙里面，这是假装没事，不会的，它就是事实，每一个我们都要面对。耶稣今天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我们将来要去哪里和我们的未来。所以耶稣劝勉我们，不要只看今天现在，不要只追求今世的荣华富贵名利财富，你再美貌草必枯干，花必凋谢，没有人逃得了。你再富有，很抱歉，有一天你都会要毕业的，灵车后面没有搬家公司，两手一摊什么都没有，这是事实，这是真相。所以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你毕业之后要去哪里。是的，在大学生活多彩多姿，但是那不是事实，不是真相，不是实际，大学毕业之后才是你人生的开始。大学你可以舞会，今天那个趴那个趴，这个社团那个社团，抱歉，再多彩多姿，那只是不是真实，毕业之后才是真实。我只是打这个比方，人生也是一样，在这地上再多彩多姿都不是真实，那个的之后毕业了才是真实。有一个属灵的未来在等着你，那你才是你永远的归宿，才是你人生最重要要重视的。所以这段圣经告诉了我们三点：第一，人人都有一死。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人人都有一死，只是人不愿意诚实的面对，或者以为那是很久的以后的事，不愿意去想，也不敢想，当然也不知如何想，如何面对，所以就干脆就逃避，不去想。但是不去想，不是它就不存在。我们都说，你一定要超前部署，我们都懂得。 如果你没有超前部署，临到的时候你会惊慌失措。所以为什么有人在那一刻的时候惊慌失措呢？因为他什么都超前部署，唯有这件事情他不敢想，不想，不愿意去想，他没有部署，以至于面对的时候只有惊慌失措。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你要预备，在那个日子临到的时候，牧师是欢欢喜喜的拥抱，因为我超前部署。我盼望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地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短暂，那个地里才是你人生真正的开始。你一定要超前部署，面对这一刻的里面。这里说到，后来逃犯死了，财主也死了。乞丐会死，财主也会死，贩夫走卒会死，达官贵人也会死，住在公寓顶楼铁皮屋加盖的人会死，住在明水路最豪宅的里面，也不会因为你住在明水路的豪宅就叫你多活一刻。男人会死，女人会死，老的会死，少的会死。圣经明确的告诉我们一个事实真相，就是人人都有一死。天下最大最明白的真理，每一个人都会毕业，每一个人人人都有一死。不管你虽然电梯没有四楼，但是事实不然，旅馆大部分都没四楼啊，因为我们华人很忌讳死，很忌讳死。但是好，还反正要告诉你，你一定要坦诚的面对，你越早超前部署面对这一刻，你会预备的更好，你会走得更好啊，这才是。这里说到财主死了，可以想象那是令人侧目的丧礼。他有五个弟兄还有妻儿，不但为他预备了一个极隆重的丧礼，所以挽联花圈排到几百公尺之外，上面写的公在党国，哇，达官贵人都显要都来参加，也给他买了一块最贵的风水宝地。可惜啊，再富贵再豪华的丧礼，只说明了一件事，他死了，生前的一切都结束下幕了。不管之前在戏台上演得多精彩，有多少的掌声，布幕一关就结束了，下幕了。而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下幕了，接下去你要走什么路呢？你要去哪里呢？有谁接引你走这前面没有走过的路呢？戏台上有人指导你，有前辈在旁边拉你一把，可能有人有富爸爸，有很好的境遇，有很好的机会，但是下了幕就没有人呢再帮得上忙了。重要的，这才是最重要。你要去哪里？你要走什么路？财主死了，拉撒路也死了。当年死在街上的乞丐，很快就被人收拾，运到城外，丢到垃圾堆里烧了。拉撒路很可能就是这样的，被人就丢在垃圾堆里烧了。或许有人一生遭到像拉撒路三餐不济，乞讨又身体长疮，没人多看他一眼，而最后死了也是这样的凄凉，被人粗鲁的就往垃圾堆一丢，火就烧掉了。耶稣在这里用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来告诉我们，就算有人一生落魄至此，凄凉至此，糟糕到此，就算是这样，其实乞丐跟财主一样都是演戏。不是有那句话说人生如什么？如戏。请注意，圣经就是很，你要说很残忍吗？或是很残酷，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就是人生在地上只是演戏。保罗也说了，我们演着一台戏给世人天使观看，这地上我们就是演戏， 不管你是谁，演人有人早下幕，有人晚一点，反正就是在这里跑了龙套，走完一遭，你要就是演戏。事实上，你所做的，我们以前你仔细想，真是就是一场演一场戏，只是在演戏。人生只是一场戏，戏台上角色不同，但终究戏有一天要演完，都要下幕，都要结束。不管你觉得那个角色好或是角色不好，都要结束。你不会永远演皇帝，你想演也没有办法永远演。就算你不喜欢演乞丐，感谢主有一天也会演完啊！太好了，有一天都会演完的。皇帝演皇帝会演完，演乞丐也会演完，终究都要演完，都要下幕，都要结束。下了幕以后，戏服一脱，大家都一样，戏服一脱，那才是你人生真正的开始。戏台上都是假的，下了幕，那才是你人生真正的开始，才是更重要的开始。而人生是输家，人生输赢，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不是看你在台上演皇帝或是演乞丐。输家赢家是下了台以后才见真章。这就是耶稣很残忍的，应该是感谢主，耶稣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不是你在这地上演皇帝或者演乞丐。人生的输家赢家是下了台才见真章。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抓到，这才是事实。走到最后才知道谁输赢。请问在这个故事里面，财主是赢家还是拉撒路是赢家啊？请问谁是赢家？当然是拉撒路。你想要像财主有这个结局吗？还是你想像拉撒路有这个结局？当然我们想要像拉撒路有这个结局。但换出来，请问 你要做财主还是要做拉撒路？又不想嘎了啊！告诉你，牧师给你一个很聪明的答案，就是生前要做财主，死后要做拉撒路嘛。这就是耶稣传给你的福音啊，你知道吗？你放心，有了耶稣你不会做乞丐的，有了耶稣以后你反而会做财主，但是你不会像财主的这个悲惨的命，因为这个财主的问题是没有耶稣。重点上，耶稣从来不反对人当财主，耶稣反而要祝福你成为财主。等一下我就会告诉你，这个财主的大的问题不是因为他是财主，是因为他没有了耶稣。所以一个没有耶稣的财主，他命运这人生是输家，在地上再大都是输家。感谢主，有了耶稣以后我们都是赢家。管你演什么，管你在地上做什么，这些都不重要。耶稣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一个结局，而真正的那个结局完以后，才能够定论谁赢谁输。求主恩待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你不要在地上搞了老半天，到了后来你却懊悔莫及，却发现你是人生一盘，全部一盘皆输，全部输。到那一刻的里面，财主还恍然大悟，原来我错了。不要有人走到最后才说我错了，我一生的投注错了，我的重点错了，我追求的错了。耶稣讲这地方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很多人不想听不喜欢听，但是牧师一定要讲给你听，你要超前为那一刻部署。我早就部署了，我为这一刻我早就部署了几十年了，所以你知道我多给你超你多少钱，你知道吗？所以难怪我会赢家，我大赢，你知道吗？很多人搞不懂，我已经大赢了。在那一刻过了那一段，你就知道，到那里你才知道谁是输赢。人都说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明白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都是为了祝福我们。有时候虽然真相很残酷的， 但是我们盼望今天每一位你要醒悟过来，耶稣告诉我们人生的真相不在这个地上演什么，告这地上所有的都是演戏啊，但有一天你一定会下来，好好的照上帝给你的脚本来演，你会在地上活得美好和丰盛。愿上帝祝福。好，第一个，这段很清楚的，你必须要认识也要接受，而且要早早的预备这一个必定会来的时刻。第二，乐园与阴间，走过人生最后只有两个去处，耶稣告诉我们就是这两个去处，你不是去乐园就是去阴间。那乐园，第一个乐园，那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强盗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哪里，乐园。感谢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做什么，乐园。基督徒啊，你要太高兴了，我们将来要去哪里，不是乐园啊，迪斯奈乐园啊。如果只是我们那个什么台北儿童乐园，我才不要去呢。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有个乐园，哇，讲乐园你可能不太感觉，但是迪士尼都很有感。感谢主，为什么我很想去？因为我是要去哪里？乐园，因为你不知道那里是乐园，所以你也没有很想去。那为什么保罗那么想去？我也很想去。因为我在那叫做乐园，上帝说我要带你们去的地方，耶稣说有一个地方，感谢主，只有耶稣能讲啊，我讲没有用啊，我也没去过也没看过，还好是耶稣讲的。所以每位基督徒太好了，有了耶稣以后你将来要去哪里，Amen, 太好了。所以你知道吗，哦，我已经准备好了，迪士尼我来了，这就是我的兴奋，你知道，这是我的想法。我所以对于那一刻，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想的是要去哪里，乐园，我怎么会害怕呢？我还巴不得赶快去，对吧？如果你还没有那么想去，你一定不知道你是要去哪里。如果你知道去那里，你真的巴不得想去，只是由不得你，就像牧师一样，由不得我不能去。上帝说你的工作还没做完，晨兴时光录这个心灵蜜豆奶还要录。保罗说与你们同在陪伴你们更重要，所以感谢主，所以让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而且只有耶稣能带我们去乐园。那这里讲了一件事，他们逃犯的死了被天使带去，哦，你知道吗，灵界的事只有耶稣能够揭露了，不然我们不知道。所以耶稣在这里教导了我们看不见的事情，而且告诉了我们那个人生的真相。他说那个当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然后谁会带我们去，天使。太好了，弟兄姊妹，信了耶稣以后也不免，因为我从小就基督徒，我没有这个背景，但是我在这几十年牧会里面碰到好几个例子，特别在民间宗教的人对这一段是非常恐惧的。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我请我去到医院去探访一个人，为人祷告。然后啊，这个人我不知道，我不认识，只是人家介绍我们去，我想我们就去为他祷告。到了他那个病房，我吓一跳啊！我知道有头等房啊，有二人房、三人房的啊，有病房有大一点，但是我进到那个房，哇，那个房间不但是比较大，那种病房是有客厅的病房啊。我是唯一第一次一个看到病房，医院的病房竟然是有一种是有客厅的，它是两进的，这个是离这外面有一个客厅，然后里面才是真正的这个病人躺的地方。哇，很显然这一家是非常有钱人的家，所以他能够在这边，虽然这么有钱，但是在这个病房里充满了恐惧。这个里面的是这个有钱人的太太，你知道吗？为什么？从住进病房以后啊，
他说他每一天都听到有人在那里喊说十二块要带他走，然后听到那个他拖的铁链哐哐哐，他吓都吓死了，他根本就不能睡觉。我告诉你，民间宗教的很多这种面对死亡为什么充满恐惧，因为他灵里面他们就有一种有人会来带，恶鬼会来把他们带走，他们都吓都吓死，所以他们就请各样的法师塞空来给他做法，希望没有，但是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最后没有办法，也找一个基督教的筛工啊，对他们来讲，我也是筛工而已了哈啊，反正是哪个筛工，哪一个看哪一个灵就来试看看嘛哈，然后去那边。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那么害怕？因为他们不知道谁会来接他，把他们拘走。人家是拿着铁链要来把他，他吓。但是基督徒啊，感谢主，这里说谁要来带我们？你安吧，哎呀，今天牧师讲这个是要让你很安心的。我们感谢主，都有天使会来带我们，是我们极大的安慰和盼望。所以你不用还有最后那一刻，有天使会来带我们，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做基督徒，我们真的很幸福，很幸福。那我们回头来讲，什么叫做乐园？第一个乐园的概念就是怀里，因为天使把他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所以天堂乐园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怀里，这个怀里马上表达出那是一个安息安舒的地方。在母亲的怀里， baby 是最舒服最安全的。很小的小 baby 哭闹，一放在妈妈的怀里就不哭了。为什么？因为在妈妈的怀里，小 baby 马上就觉得安全安息安舒。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神的怀里。所以你知道我多想去，我一去的第一天我一定要撑在上帝的怀里，上帝你欠我。因为我从小没有印象我爸爸抱过我，知道吧？他可能有吧，我只是我没有，就是长大从来没有抱过我。所以我一生里面有一个缺憾，就是没有爸爸抱。虽然现在师母也会抱我，老婆抱跟爸爸抱不一样的人啊。我少的是爸爸的抱，那怎么办呢？我都这么大年纪了，爸爸也怎么抱我呢？所以我到了天上，我一定要窝在上帝天父的爸爸怀里，我不肯下来，我不要下来，你要抱到我过瘾。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姊妹，难怪我这么想去呢，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我的安舒，是我最大的安全，是我最大的安慰。到我这个年龄，谁能够有一个大的膀臂给我靠呢？现在只有我成为别人的依靠啊，对不对？但是难道我不想有人可以给我靠吗？但谁呢？爸爸。对小孩来讲，爸爸就是他最大的靠山，那种安全，那种庇护。感谢主，我有天父。好了，第二个天堂叫做得安慰。拉撒路说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哇，这对我对基督徒更重要更太大的意义的。因为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从一个角度来讲，比不信主的人更辛苦更忙碌，当然也更丰盛更喜乐了。你说不信主的人下班就没事了吗？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要吃要喝要玩要做什么都好。而我们基督徒完了，我们还要聚会要服事要传福音要探访，还要上装备课程，现在还在上G1G3。而这不但这样，这21天还要禁食祷告，连吃都不给我们吃。他们的钱都自己用，自己吃自己喝自己玩自己用。而我们呢，哇，除了十一奉献还要建堂奉献还要宣教奉献，还要这个替人家缴1600块去参加G1营会，还要替人家买慈善音乐会的票。哇，基督徒活在地上是有使命有工作要做，有仗要打的，不但要付代价费财费力，还要受逼迫受委屈，为了传福音要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弟兄姊妹，如果你做基督徒到现在都还没有去热脸贴过人家的人屁股传福音，那你一定有问题。对不起啊，我不是这么讲，不可能的，传福音一定会遭到人的拒绝，会遭到人家的这个排斥或者等等这些。 我们一个弟兄啊，为了传福音给邻居啊，哦，那个邻居真的好狠啊，有一天就说，哎，某某啊，我要去旅行啊，几天啊，哎，我们家狗没人照顾，你可不可以替我照顾我家的狗？那我们弟兄只好说什么？为了传福音给他，只有替你照顾他的狗。哇，他去玩，然后狗我来照顾，为了传福音啊。别人家的狗我们都愿意，这就是基督徒啊。但是基督徒活得好累哦。但是所以耶稣说得安慰重不重要？得太重要。所以耶稣说啊，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什么？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对吧？所以牧师一辈子服侍上帝，贴了多少冷屁股，感谢主，每贴一次，哦，主啊，感谢你，你欠我的啊，到那边你要还我，你知道我就愿意了，你知道吗？每一次我都说，主啊，那一天你要还我，那一天你要给我，那一天你要补偿我，我今天所有做的，那一天你要把。所以这里说什么？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哇！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想去那边去？我就要拿我的奖赏了，他就要让我还我啊！感谢主，所以我在地上越活越积极，越积极，我越积极，我越兴奋。我在地上每一个都记在天上，每一个都在那里，我要去跟上帝要回来。弟兄姊妹，请听，你在地上你做的每一个到那里都跟他要回来，因为他答应了我们啊。他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Thank you 这首诗歌讲到后来到天上，哇，有很多人来拥挤他，欢迎他。他说因为你的宣教的奉献，让我有机会认识接受福音。弟兄姊妹听好了，将来你到天上的那一刻，那个门一打开，然后天使会说 surprise， 然后你会啊吓一跳，你啊，上帝会给你一个 surprise， 上帝会为你开一个 welcome party， 有许许多多的人，你在地上曾经照顾服侍，你打过电话陪伴，你写的每一封信，你奉献的每一个钱，他们会围绕来给你一个最大的 welcome party。 这上帝要把你赐给你一辈子你在这样不可能有的尊荣。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神坐在你身上，那一天又会有很多人来欢迎你。保罗说什么？你要得冠冕，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有天上的奖赏找我们去得。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念，感谢主走过这一招。你知道到天上看到我要跟我鞠躬一下，因为我有带冠冕哦，我有冠冕，不要小看我现在不怎么样哦。我天上要冠冕，所以我充满了盼望，我那边得奖赏，每一个我说准了。所以这里讲什么？是的，我们在地上有最大的付出，天上有最大的奖赏。你要记得，每一个我们在地上所有的付出，我们所有的摆上，所有的一个奉献，你都是积存财宝在天上，你都是买了天上的台积电的股票，你都是买了天币。我们大家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有台币，有人民币，有美金，有日币，韩币，各种币都有啊。现在还有一种叫比特币，对不对？请问你比特币有看到吗？有看到，有看过比特币吗？没有，比特币根本不存在，没有实体的东西嘛，没有嘛。但是有没有东，有没有价值？有啊。如果你一个比特币，我最近看好像一颗现在70,000块美金呢，哇，你10颗比特币就有70万美金呢，不得了啊。弟兄姊妹，感谢主，地上三次给你看你眼睛没有看到的比特币，它是存在的。弟兄姊妹，我也告诉你，有种天币，它也是存在的。重点，你不要在地上只有台币，到天上那是不通用的。所以我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存天币了，我现在蛮多的， 所以我到迪士尼乐园随便用，随便用，每一个关我都可以，我都去买票，都可以进去。那你可惜，你只有一颗天币，只能玩一关。我在那里很多，没关系，牧师在那里等啊，我分你一点，让你多玩几个。你有多少天币？请问你，你确定你有天币吗？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一辈子努力，因为这地上是演戏而已，暂时而已，我干嘛把我人生投到这个暂时，我要去永永远远的那一个。这里存款你再存的再多，两手一摊，灵车后面没有搬家公司，可是我若存在天上的，到永永远远，这是圣经答应我们的。所以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跟人活的不一样。我为什么热脸愿意贴人家冷屁股？为什么 Teresa 修女好好的一个女孩愿意到印度去抱人家要地上又臭要死的那个老人？不是发神经了吗？就是因为有天上的奖赏，不然这些人活的这个是无聊。感谢主，就是因为他认知了这个世界的真相，所以他就知道我不为今世而活，因为今生只是演戏，戏过了就没了，下了奖，下了舞台以后才是人生见真章。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都会下舞台了，那才见真章，你是什么个样子。戏袍脱下去，那就知道了谁有穿裤子咯，对不对？那个是巴菲特讲的，水退了以后才知道谁是没穿衣服的。今天都穿着戏服好像很漂亮，可是里面下台戏服一脱，穿着戏服皇帝，我是总经理董事长，戏服一脱是什么？哦，那才见真章哦。最后愿上帝恩待我们，透过这个信息我们能够明白。感谢主，基督徒我们很感恩，我们都有一个地方去，就是乐园，亚伯兰的怀里，一个是安慰得奖赏的地方。但是不但只有，还有另外一个，耶稣告诉我们不是只有乐园，还有一个地方叫做阴间。阴间这也是事实，不管你喜不喜欢听，但是就是事实。有人离开世界只有两个地方，一个就叫乐园，一个是阴间。那什么叫阴间呢？阴间受痛苦，叫做火焰里极其痛苦。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去过，我们没有看过，去到那里的人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要小心，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耶稣告诉我们的阴间是那个形容，就是火焰里极其痛苦的地方，极其痛苦的地方。前面说过，拉撒路死了，有天使来带他，放在亚伯兰的怀里，而财主死了呢，却没有天使来接。所以为什么没有耶稣的人充满着恐惧那一段？因为没有天使来接，所以里面只有恐惧、害怕、不知、黑暗。没有耶稣的人面对越接近死亡，他就越害怕，因为他不知道，只有黑暗，只有恐惧，只有未知、不知。但是感谢主，基督徒啊，我们只有天使来接。接着他在阴间里受痛苦，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可惜啊，这个时候才看见亚伯拉罕和拉撒路。生前他只看见自己，只看见钱财，只看见宴乐，这对他才实在，才叫务实。今天不是有很多人这样，他只看见钱，只看见宴乐享乐，其他什么拉什么两不烂了啊？什么？哎呀，他说那些都是笑话。生前他看不见亚伯拉罕，也不在乎亚伯拉罕。他说：“亚伯拉罕会让我赚钱吗？亚伯拉罕会让我升官吗？亚伯拉罕会让我讨到好老婆吗？”你看看，这是不是很多人的话？这世界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想法。那么那一天他就会充满了懊悔，他就搞错了，他说我人生错了。当然他也看不到有需要的拉撒路，他说这种人对我何益呢？他只结交对他事业工作有帮助的人。
所以他只有狮子会弗伦社的朋友，他绝至于拉撒路这种人，对他只是负担重担，锱铢负债，他不结交这种朋友。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啊，我不是说弗伦社的人不可以交，也不是说狮子会，但如果你只有弗伦社朋友，只有狮子会朋友，你要小心，你要小心。财主只有这种朋友的人，结局可能很悲惨。可惜死后才看见亚伯拉罕，才看见拉撒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什么？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英文说叫你还有 chance， 还有机会的时候，你不要没到那一刻，已经来不及了。趁着现在还来得及的时候，耶稣用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见神，要看到有需要的拉撒路。弟兄姊妹，死后有两个去处，一个是乐园，一个是阴间。你确定你会去哪里吗？让我每一个人都要肯定，我一定会去乐园。而牧师在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你，让你能够肯定你将来要去哪里。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无意当中，应该不是无意，就反正闲谈当中漏了一个，揭开了天堂另外还有一幕我们不知道的。他说不要因为鬼附了你而喜欢，下面说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哇，我突然没有，哦，天上有一个名册，有人名字写在上面，有名字的才可以进来，没有名字的不能进来。上帝那边有一个名册在那边登记。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你确定你的名字有在那个名册上面吗？这才是你最要到那一天，到了关口才发现没有你的名字，你会哭天抢地，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信仰那么的重要？有人觉得那好笑话，或者说花那么多时间迷信宗教，那一刻就见真章。他搞不清楚，他以为他赚的钱，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钱在这一刻一点用处都没有。财主再大的，再大的势力，这一刻一点用处都没有。你的名字有记在生命册上面，感谢主。我们再来读这一节圣经，一起来读，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感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肯定，信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再讲一遍，只有一条路，就是信耶稣。只有他可以告诉我们，只有他能够把我们带到乐园，只有他可以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只有耶稣，就是信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耶稣答应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什么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我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束了人生，会有天使，会有耶稣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肯定。恳切盼望弟兄姊妹，今天你一定要清楚明白，我是很清楚的接受相信耶稣，所以我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一定会来接我到他那里去。最后几分钟我要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财主会下阴间，这才是问题。请问请注意，财主下阴间不是因为他很有钱，不要误会了，圣经从来不定罪财富，财富是上帝的赐福。我在讲神巴不得你做财主，圣经里面创世纪四个大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都是大财主，都是大，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下阴间的。亚伯拉罕反而称为信心之父，可见信心跟钱财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亚伯拉罕这么大有钱，但是他却是大有信心，所以知道吗？所以你不要弄错，财富不是罪恶，贫穷也不是美德，更没有功德。拉撒路不是因为贫穷上天堂，
圣经完全没有这意思。这个比喻只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财富、金钱跟永生上天堂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这个事就是这个事实。你再多钱，你投资的人在那一刻一点用处都没有。跟你的多少钱，上天堂，上帝不看你的存款簿。这就是重点。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就算你穷到像拉撒路，但是你只要有耶稣，相信耶稣，耶稣都会来接我们。而财主智慧下阴间是他的人生态度跟他的生活方式。弟兄姊妹，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就耻笑。很多人听到福音，听见耶稣什么天堂地狱，笑话迷信，一点都不在意。他们说赚钱比较实在啦，讨老婆比较实在啦，这个他说趁着年轻赶快享受，退休了要赶快享受，这才实际实在，讲什么天堂地狱。弟兄姊妹，有一天在那一刻他们会惊慌失措，他们在那里会充满了人生最大的懊悔，就像这一刻的这个财主一样。耶稣说了，你可以耻笑，你生前爱怎么做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生前人生的态度跟生活方式会决定你死后是福是祸。这是非常严肃的，所以耶稣写在圣经要警戒我们，提醒我们。而财主的生活方式，人生他用一句话叫做什么？奢华宴乐，天天奢华宴乐。天天奢华宴乐表示他是一个心中无神的人，这才是问题之所在。表示一种自我中心，他说啊，这是我的钱呢，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我就是会赚钱呢，这钱我赚的，这是我的钱，我爱怎么用就怎么样，我爱过怎么样的生活是我的事，谁管得着？很多人不就是这样的想法吗？认为我的钱你管得着吗？这显示他怎么样，是一个心中无神的人，他从来不认为他需要向谁交代，他以为他是自己人生的主，他以为他可以主张自己的人生。今天有一所有的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他以为他是自己的人生的主人，他以为他可以主张自己的人生，这是第一个让这个财主下地狱的原因。因为他不知道，原来在地上我们只是个管家，我们只是个店长，我们只是受神托付管理，有一天我们要为我们的一生所做的向上天上的老板来交账，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的。传道书讲得很清楚，少年人啊，你要快乐吗？你要畅行吗？你想你心里想要做的你都想做吗？你去看你爱所看的，可以啊，都看啊，都去做啊，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但是却要知道为这一切事怎么样，神必审问。弟兄姊妹，亲爱朋友，这才是真相。这些人高喊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钱，这是我的，我爱怎么样，错了。他们搞不清，有一天都要上帝都要审问，这才是真相。虽然他们很不想要听到这个真相，但是有一天当他面对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了。那一天会有很多人惊慌失措，那一天他会吓死死，哈，原来这才是真的，怎么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所以今天你听到了，你有责任去告诉那些人。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在圣经里财富是个工具，钱只有一个正确的用处，就是为了完成上帝的托付使命，包括造福人群，造福人群，而不是用来奢华宴乐。我在讲，神巴不得你做财主，因为你越有财主，越有地位，你就越能够造福人群，是不是？神不是要你贫穷，神要你造福人群，所以你愿意为上帝的使命而活，上帝就会给你更多的财富，更多的位分，好让你能够去完成上帝的工作。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最后一点我要很快一点，几分钟要解决了。第三点就是阴间来的呼喊。 财主说，我主啊，这样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因为他说我还有五个兄弟可以去救人，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财主在这个火烧最痛苦的地方，他呐喊，他说打发拉撒路去向我的兄弟传福音嘛，去告诉他们阴间是真的，过去我们嘲笑地狱，说那是乡下人的迷信，去告诉他们地狱是真的，地上财富再多在这里是没有用的，去告诉他们天天奢华宴乐只求自我享乐会下地狱的，去告诉他们要照着摩西圣经的话生活，不然会后悔的，去告诉他们免得他们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不要再有人来在这里，太痛苦了。财主一定非常懊悔，为什么生前不听先知的话，他一定非常怨，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地狱是真的，为什么没有人来向我做见证。他说如果当年有人坚定的向我传福音不放弃就好了，这是来自地狱的呐喊，丢姊妹，所以你一定要坚定的传福音，不管他是多生气多讨厌，今天这个财主他就是怨死了，为什么没有人坚定的向我传福音。丢姊妹，让我们坚定的向人传福音吧。我们的父母家人，我们的亲弟兄弟姐妹，没有人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他们就只有一个命运，只有一个结果，只有一个地方，就是火焰的地狱。弟兄姊妹，你的家人都有听见福音吗？将来都会去乐园吗？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向他们传福音，有一天地狱的有个呐喊会指着你，你的好朋友他说你跟我一起喝酒，跟我吃喝，跟我一起工作，我们上班做了多少计划，我们一起在一起了，但是你为什么从来你什么都讲，就唯一从来不跟我讲耶稣，你明明知道没有耶稣最后的结局是这里，你却来不告诉我，只是说哎呀不好意思，他会在地狱呐喊，你为什么，你跟我做好朋友那么久，跟我喝了多少酒，跟我吃了多少饭，跟我喝了多少咖啡，但是你从来没有跟我讲耶稣，如今我却让我的命运结局在这个硫磺火湖的里面，会有一个地狱的呐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家人父母兄弟姐妹，更重要你的儿女，你确定你的儿女有信耶稣吗？就算有一天你培育他读了最好的大学，哈佛毕业，后来有一天他拿到诺贝尔奖，最后却下地狱，对他有意义吗？他会在地狱里面喊你，他说妈妈你给我那么多关注我的课业学业，但是你从来没有关注我有没有耶稣，结果今天我到地狱，妈妈你在天上坐得住吗？地狱的呐喊太可怕了，绝对不需要容许有人在地狱向我们来呐喊。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去站起来，我们来祷告。好不好？最后我一定要带大家做这个祷告，不管你是基督徒或还没有，好不好？这时候请你把你的手放在心上，跟着我做这个祷告。我要确定你那一天你一定会信了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你很诚恳的跟我做这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打开我的心门，接受你做我的救主，照着圣经的话相信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今天我相信耶稣，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你必接我到你那里去，从今天起你是我的上帝， 我是你的儿女，我一生跟随你，这是我真诚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祝福大家每一个人，你都可以领受这永恒的祝福，上帝必要接你到乐园。最后一个祷告，为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好朋友，跟他们讲一定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求主为你预备一个传福音给他们的机会。同声开口，我们一起来祷告。哦，耶稣啊，求神你自己来怜悯恩待我们，救我们全家，救我们的父母，救我们的妻子儿女，救我的丈夫，拯救，不要让他们有一天在地狱呐喊，让他们都要跟我们在乐园。我们的家里没有一个人是在阴间的，让我们都要把耶稣福音带给他们。谢谢我们的主，我们向你祷告，感谢主。天父，我们感谢今天这段的经文，你不是要让我们害怕恐惧，而是要告诉我们有了你，我们有多么美好的未来，也告诉我们在地上该如何的生活。因为地上只不过演戏而已，戏过了，那之后才是人生真正的开始。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超前部署，面对那一段的日子，面对我们将来那人生才是真正的我们永恒要生活的地方。保守那儿女活在地上，要叫天堂爆满，地狱净空，让我们的家人朋友都要一起有了耶稣，一起要到乐园。谢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拍手荣耀归给我们的主，上帝赐福每一位。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